自己的比丘，乃是相信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马丁路德看见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背景，在整个曼殊罪戒的背景底下，我们知道是一般人相信有炼狱，而且相信说你有时候罪一定要向神父告诫。如果像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人对救恩一点把握都没有，因为人认为说今天人死了以后一定要经过炼狱，那么最后然后呢才能进到。所以在那个耶西别教训的这个在耶西别教训的底下，就是像他，就是像这个，就是像什么，就是像这个马丁路德，他一样就和一样的人一样，在教会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是愚民的教育，根本不读圣经的，所以你怎么知道人是因信称义？因为教会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的罪要得到解决，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要那样做。所以弟兄姊妹，对于马丁路德来说，那弟兄姊妹就是天上来的亮光。可以说，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主把这个光给了马丁路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黑暗的情形底下，马丁路德能看见说我们是因信称义，那就是这样，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就得救。所以他得救就很像保罗一样。不过感谢主，现在你看见保罗在整个可以说在这个犹太教那个浓厚的背景底下，根本没有可能得救。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也是这样，但是感谢主，现在马丁路德蒙恩得救，他知道说他今天蒙恩得救乃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所以今天人怎样能站在神面前？今天人怎么能称义呢？乃是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姊妹，在福音真理上，我们晓得主就给了马丁路德这个很重要的。然后因为他是圣经教授的缘故，他花许多的时间来读主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很感谢主，就是当他读主的话的时候，主就把更多的光就给他看见。那么因为他向现在开始相信人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天主教要盖圣彼得堂，其实圣彼得堂老早就有了，不过现在他们要翻修一下，他们要花120年要把它盖得又辉煌又壮丽，所以呢你就需要动用许许多多的钱。那么就在那个时候，所以就有了卖赎罪券这件事。因为这个赎罪券呢，意思就是说，今天呢，你可以不必再念经，你可以不必做这些做那些。如果做这些也可以，你要积许许多的功德。不过现在呢，一个很容易的路，只要你能够买赎罪券，你只要钱一给出去，那么你的亲人他的灵魂就能够从这个炼狱里面被解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对一般的信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释放。因为平常你要叫他念经，平常你要叫他积功德，那你知道，许多时候他们仍旧是没有把握。他们你不做，他们向玛利亚祷告，然后有多少多少罪能够得到释放？有多少多少罪就能够得到解决？那么我们。这个那么如果念经的话，也多少多少的这个罪，多少多少的这个罪也能够得到解决。那么虽然这样，但是你知道，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一点把握也没有。所以等到有赎罪券的时候，许多一般的人完完全全的欢迎，因为现在非常容易。现在你的罪要得到解决，你只要花钱，你就能够买它就可以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赎罪券从一有感觉的人知道怎么可以卖赎罪券，但是对于买赎罪券的人，他们是一个 特别念玫瑰经，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你要一个珠串，然后你有五个大珠，然后有五个大珠等等，那你要算你到底念了多少遍。那么每次念一次圣父颂，一次荣耀颂，要十次的圣母颂，然后呢你还要默想圣经中的奥秘。所以这样大概一次念经下来要两个钟头。那么然后呢你要修桥，要补路，你要积很多很多的功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的时间你的精力都花费上去了，你会像保罗，你会像马丁路德一样对自己的救恩有把握吗？没有把握。他甚至于做了修饰了，他以为说现在我应该能够赢得我的救恩，他仍旧没有把握，他仍旧要去爬那个圣梯，希望说他的罪能够减轻一点，他的祖父的罪能够减轻一点。那么现在一个最好最容易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你这些都不必做，现在你只要能够花一笔钱，那么你能够买到赎罪券，一些的问题就解决。所以赎罪券并不会引起革命，赎罪券反而能迎合每一个人的心理，大家都终于得到解脱。那另外一方面，对教皇来说是一笔非常重要的收入，因为如果你要花120年把圣彼得堂好好的重修过、好好重建过的话，那么这个财源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这些地方来。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个多米尼根的多米尼加的一个修士，很有名的修士，就在这个威根堡的附近到处就卖这个赎罪券。他甚至于告诉他是一个憨物，他可以说是这个第一等的售货员。那么他告诉人说，你只要你的钱能够送到钱箱里面，那个声音一响，你家人的灵魂就你的家的灵魂就从那个炼狱里面就得到释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这个可以说教会呢是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甚至于呢，连你将来的罪你都可以借着买赎罪券可以得到解决。你只要买多少钱的赎罪券，你不要说过去的罪得到赦免，你将来的罪也可以得到赦免。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就发生这样的事，有人呢果然是把花了好多的钱把将来的罪通通赦免了，然后因为他的罪赦免了，所以他们就抢那个钱柜。那把那个钱柜抢到手以后，那么有人就问他，那么政府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他就把赎罪券拿出来，他说我的罪都赦免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说，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那么那个教会的情形实在是到了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候。所以就在卖赎罪券达到高潮的时候，马丁路德良心过不去，所以他就有一天就一共写了95条关于这个赎罪券怎样不对怎样不对怎样不对。然后呢就到了这个12月31号的中午，就是有一年的12月就那个是1517年的时候，就10月30号的中午呢，他就把它贴在一个教堂，那个教堂叫做古堡堡垒教堂，在威登堡，那么就贴在大门上面，就公告给全世界，那么给他们看见说这个赎罪券是怎样怎样被误用的，那么这个实在是不对，所以呢他就很勇敢的就把它贴在那个大门的上面。不过我们知道那个大门呢，可以说因为它是在大学的环境底下，所以那个教堂大门呢，实在说来呢，就是大家交换意见的一个看板一样。所以如果任何人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把你的布告我这个放在上面，然后大家可以讨论。那么这是当时这个马丁路德，他根本是一个学者的姿态，现在要把这个赎罪券这件事拿来公开讨论，意思就是说你们看看这件事合理不合理，我们暂时不去问说它合乎不合乎圣经，那么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不 出95条来怎样怎样的不对，然后呢就把它就贴在这个教堂，再贴在这个那个教堂的门口。所以有人就认为啊，这个 reformation 就是改革或者改教运动呢，应该是以1517年10月30日算是他的生日。其实呢，我们仔细的读历史，我们知道这个不过是个开始，这个和改教严格说来不是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这个是说到那个赎罪券的事。但是实在说来，真正和整个那个改属灵的改革的运动，神借着马丁路德所做的这个不过是开始，他根本当初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会像野火一样一把就烧到整个的草原，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觉得我不过是在这个，因为那个大学是可以说是新立的大学，根本是个无名大学。你如果到欧洲问人说是维特堡大学在那里，没有人知道。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无名，可以说不知名大学的一个教授。现在呢，他觉得这件事不合理的，所以他把它贴在好像不看板，公开的看板。所以那就是那个时候威森堡的 The Castle Church， 就是说这个堡垒的教堂的那个门口。那么他以为说，这个只是让来来往往的学生和来来往往的教授来看这件事情是不合理。所以实在说来，这是书生做的一件事，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非常有意思，你知道这一所大学是谁设立的？我们晓得那个时候的德国呢，已经德国呢有分了好几个区，有一个地方有一区呢叫 Saxony， 这个 Saxony 可以说是今天东德的部分。如果你到东德的话，有一个区呢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威特堡就是马丁路德所在的地方。那么整个帝国是神圣罗马帝国，那德国呢是可以说你像军阀割据一样，是在几个 prince 在这些王子的手里。那么在那个区的行政的长官呢，我们知道叫做 Frederick the Wise。 那么 Frederick 这个 the Wise 这个行政的长官呢，实在说来是马丁路德很好很好的朋友，后来我们知道帮助马丁路德的就是他。那么我们晓得，因为他可以说是那个区的行政长官，就好像总督一样，我们可以说等于 Saxony 的总督。那因为他是 Saxony 的种族呢，所以我们知道他就设立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叫做威登堡大学。那么这个教堂呢是特别的教堂，为什么特别的教堂呢？因为他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他就运用他自己的财富，他就收集了大概有5000个遗物。5000个遗物就是 relic， 就是说那些剩下的，比方说这个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主耶稣这个被钉十字架的那个这个钉子，或者呢其他的，比方说甚至于你记得吗？那个彼得啊，不是把一个仆人的耳朵砍下来，马勒古的耳朵砍下来。那么有人说找到这个耳朵，我觉得很奇怪，主耶稣老早就给他医好了，怎么你还能找到这个耳朵？那有人说找到这个遗物，所以你就晓得说这种的遗物叫 relics。那么我们就在提亚提拉教会里面，你只要能够找到这些遗物的，你就可以拜这些遗物。那么你就可以拜这些遗物，而且这些遗物呢，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甚至于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的。所以你晓得这个 Saxony 这个种族叫做 Frederick the Wise。那么他呢，用他自己的财富，一共收集了5000个这样的遗物。那么现在放在什么地方？没有地方放，所以呢，他盖一个礼拜堂，来专门放这个5000个遗物。那么这个礼拜堂什么呢？这个礼拜堂就是马丁路德他公告的那个礼拜堂的门口，所以这个叫 Castle Church。那这 Castle Church 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堡垒教堂。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那个就是 Saxony 这个种族所盖的一个大的教堂。那么非常有意思。这个第二天呢， 就是说第二天十一月一号，那就是很有名的万圣节，就是说这个叫 All Saints Day， 就是说是众圣徒的节日，你可以翻译做万圣节。那么这个就是10月31号的第二天。那么那个根据罗马教的规矩呢，那一天呢，我们在因为是万圣节，那因为他们是拜圣徒的，那么因为还有这个圣徒所留下的遗物，所以那一天是很重要的日子。那么那天呢，我们知道所有凡是藏有这种叫什么这个遗物的地方呢，通通要开放。那么如果你在威登堡那一带的话呢，最好的一个地方，那么就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全世界各地的人通通可以去参观那个遗物，去可以膜拜它，然后呢，他们有多少的罪呢，可以得着赦免。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到那一个，就刚到刚才那个教堂里面，你只要走一趟的话，那么你的罪呀、啊，可以呀、啊，你的罪可以这个啊、可以这个多少？就是说啊、你的罪呢可以赦免多少呢？你就是你的罪可以得到多少的赦免？啊、我们讲过了啊，就是说他们所谓的这个怎么讲？在他们如果因为他们根据这个耶稣基督的教训，就是如果人在炼狱里面的话，那么你如果念经或者祷告，那么他可以减刑多少天？减刑多少天？减刑多少天？那么根据啊、我们说过了，他这个如果一天犯30个小罪的话，那么你一生的是60年。那么你一共有多少个小罪？那么一个小罪大概可以抵多少天？所以你大概也可以算得出来，你一个人需要在炼狱里面多少天多少年。那么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到这个教堂，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总督所盖的这个大的礼拜堂去的话，那么你的罪呢可以赦免多少天呢？他们算出来了。如果你去那里参观一次，你好好去膜拜，花一天的时间的话，那么你的罪可以多少天可以赦免呢？是19002202天啊，你2年再加上270天。我再说一遍，是19002202年又270天。你只要去那里，你这些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稀奇的很，这个马丁路德根本没有想到他在那一天有什么事情会发生，结果你看见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这个第二天呢，那因为是万圣节，所以这个礼拜堂一打开，全世界各地的欧洲各地的人就通通跑来朝圣，希望能摸这个5000个遗物里面任何一个，而且如果他们罪要得着赦免的话呢，可以有190202年零两百七十天的罪可以得着赦免。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第二天教堂的门一打开，人山人海就拥挤到那个教堂里面去。那么只要到那个教堂去，他们都能看见那个门上所钉的这个95条。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因为这些朝圣客，他们参观了回去，然后告诉别人说，那马丁路德提出这个95条，然后好多人就很快的就知道。那不止如此，那个时候印刷术刚好发明，所以呢，很快在2个礼拜之内，这个消息就传到整个德国；4个礼拜之内，消息就传到整个的西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消息像野火一样，一下子就烧遍了整个的欧洲。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实在是神自己做的。但是奇迹的很，这个马丁路德的敌人根本一点都不做声，一直到2年以后，然后马丁路德才和他这个对手就碰面，那才算是第1次的碰面。但是我们看见说，神已经做了一些很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虽然神用马丁路德， 但是呢，你看见吗？就借着那个时候大环境，借着那个时候大家那个迷信的情形，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那么神借着给马丁的都说看见，把那个问题，虽然这是一些问题，但很自然的就把这些疑问也带到整个西欧千千万万那些一直可以说是在巴比伦管辖底下的每一个人。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就做了这样奇妙的。过了两年以后，我们知道有一个，刚才我们说也是大学里面的，也可以说是新天主教的一个人士，然后呢就和这个马丁路德在一个地方的莱比锡有一次很重要的辩论。那么就在这个辩论以前，马丁路德需要用九个月去准备他的辩论。那么就在这九个月的时候，神就把更清楚的光给他看见。那么那一次的辩论你谈不到谁赢谁输，但是就是借助那一次的辩论，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在全世界面前，他反而他自己的那个地位，他自己的那个他自己对真理的那个地位反而坚定住。意思就是说，他的对手呢是想尽了功夫，希望他能够在公开的场合，第一，他宣布教皇不是最具有权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以前，大家包括马丁路德在里面都是相信教皇是教皇，他可以说是教会最高的权威。那么就在那个辩论会里面，马丁路德宣告说他不相信，所以这个是他对手把他逼到那个地步，让他对全世界做了一个宣告。那第二，他不知不觉地透露给我，在100年前神借着布拉格，就是借助今天的捷克斯拉夫，那时候的首都叫做布拉格，那个布拉格大学有个校长，他的名字叫约翰·胡斯，他是个道道地地的天主教的神父，但是呢他后来被认为是异端。他为什么是异端呢？就是因为他认为说神教会的话永远赶不上圣经的话，圣经的话才是无上的权。而今天地上有形的教会并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教会，所以依照这个缘故，我们到最后他会有寻到的，因为罗马教会说他说了异端。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对手就把马丁路德逼到一个地步，就不知不觉的马丁路德要宣告说他完全同意约翰·胡斯所在100年前所说的，但约翰·胡斯在100年前已经被宣告异端了，所以今天他在众人面前承认说，其实他所看见的亮光，严格说来是从约翰·胡斯那里接过来。换句话说，当他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他也得着了约翰·胡斯的帮助，而约翰·胡斯所看见的也就是他所看见。那如果约翰·胡斯是异端的话，那么在那次这个公开的辩论里面，他已经当作世界的面已经承认他自己也是罗马天主教所认为一个，而且是最大的，是异端的首脑。所以弟兄姊妹，就因着这个缘故，现在很清楚很清楚，马丁路德他所看见的可以说呢就完全确定了，可以说在世人的面前呢，现在可以说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他的的确确就是这么相信。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现在不需要再审问，现在在教皇的眼中他是毫无疑问他是异端，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他自然的就被开除了。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么就在开除的时候，他就特别在威滕堡的城外 他就把因为他花了好多的时间证明说，因为这个当时的教会是借用这个教会历史上一些伪造的文件，那证明说这个教皇呢是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上，那这个都是没有圣经根据的。不过他们可以从教会历史上用一些文件来证明。那么结果就在那次焚烧的时候，那么马丁路德是把这个教皇的诏书再加上这些文件的通通就在众人面前焚烧。那虽然这样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晓得说这个他的学生和许许多多的朋友呢就完全和马丁路德站在一边。那么我们要晓得那个时候马丁路德他所面对的不光是教皇，因为那个女人是骑在手上，所以那个时候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查理五世。查理五世呢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忠于罗马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晓得他就这个教皇就借助查理五世就对德国下压力。但是呢我们知道，因为德国的这个政权是落在一些诸侯、落在一些贵族、落在一些王子的手里，所以我们晓得，因为这个缘故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查理五世呢，他需要对付面对那一面呢，有这个土耳其回教徒的威胁，土耳其人回教徒的威胁，同时呢，法国也带来威胁，所以他没有可能专心的来对付德国。如果他用武力对付德国，他也可以。所以那个武力的压力呢不可能达到那个地步。那么同时呢，那我们刚才所说过的那个萨克森那个地方的种族呢，那个是非就是刚好是马丁路德很好很好的朋友，所以呢他爱护马丁路德，那么他呢就借助各种政治的形式，那么叫这个皇帝呢不能够做他所要做，他们一直想把马丁路德送到罗马去，如果送到罗马去，马丁路德就会主殉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现在教皇不能做什么事，那么他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说让皇帝自己出面做什么事。那么结果我们知道有一次呢，就在1521年的时候，那么皇帝果然就开了个全国性的领袖会议。那在那个高峰会议里面，然后呢就叫马丁路德呢到皇帝面前，那么来把他自己的事情说得清楚，那么到底他愿意不愿意收回他所说的一切。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是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说那个就是最后呢保这个马丁路德呢需要站在整个罗马神圣帝国皇帝的面前，还有包括整个这个德国的诸侯和贵族的面前，然后又宣告他所相信。那么当然这个皇帝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用这个压力呢能叫马丁路德能完全的收回他所说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叫 Worms， 是德国的一个地方，那么所有全国的贵族和这个王子呢就通通聚集在那个城里。那么等到这个马丁路德要到这个会场去以前，人山人海，他们都要看这个马丁路德是和这马丁路德根本就挤也挤不进去，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可以说整个德国的人就通通知道。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大概马丁路德就在那个时候写了那首诗歌，就是我人是我坚固磐石。那么这个是就是猜想，其实我们知道，但这首诗歌还是马丁路德写的，不过不一定呢是在那个情形写。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那个情形是一个很特别。现在呢，他必须要站立在皇帝的面前来宣告说，到底他是不是要收回他的信仰？因为在教皇的压力底下，这个皇帝必须做这件事。 系。那么这个德国的这些诸侯呢，还是要配合，因为这是政治性的会议，所以呢，我们知道德国全国上下最有权力的人士，他们通通聚在一起。那最后呢，这个在皇帝面前，皇帝就问他，就问他，你愿意不愿意收回你所说过的一切？然后他说，能不能给我一天，让我在神面前再寻求一段时间？所以到了第二天，他再出现在皇帝面前的时候，那么他说下了最后的几句话，那我把它翻成中文，那大概意思这样，他说我不能反悔，我不能收回，因为我顺服在我所引证的圣经之下，神的话语已经征服了我的良心，违背良心是不安全而且是危险，我只有坚持站住，别无选择，愿神。So here I stand, I cannot do otherwise. So help me, God. 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马丁路德最后的宣告。他站在皇帝的面前，宣告说他不能够，他不愿意收回这一切。所以他从那里就离开了。不过呢，从此以后就成为整个罗马神圣帝国的通缉犯。马丁路德随时可以被捉拿，随时可以被人随时可以被捉拿，随时呢可以失去他的自由。那么这个就是马丁路德所在的情形，那当时的情形。那么他从这个 Worms， 就是从这个 Worms 那个地方要回到威登堡。就在这回家的途中，就在回到威登堡的途中，他忽然被绑票。那么，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世界上就再也找不到马丁路德，不知道他躲到什么地方去。后来我们才晓得，原来就是萨克森的种族就派人去加持他，那么就把他护送到一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就变成了，我们讲那个是很有名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就变成了叫做 Waterberg。 这个 Waterberg 华德堡呢，后来我们知道就是马丁路德大概躲了一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就变成了马丁路德的这个巴姆海盗。那么就在那里的一年，大概十个月的样子，他就把这个德文的圣经，就把圣经呢从德文从这个原文呢就翻译成。那么就是新约，后来呢他又把这个旧约呢也翻成德文。所以我们知道马丁路德的贡献，第一，他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第二，他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第三，他给我们看见每一个圣徒都是祭司。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马丁路德对于教会三个最大最大的贡献。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呢受了王子的保护，受了德国种族的保护，那么最后呢，我们晓得他就躲在华特堡大概十个月，那最后后来还是回到威登堡。但是无论如何，他随时随地都是在被追击的，什么人都可以捉拿他啊，所以呢可以说他一直是在最危险的那个情形底下。那么到了大概是1926年的时候，那么这个又过了好几年，到了1926年的时候呢，皇帝呢又召聚了一个全国性的高峰的会议。那么在这次的高峰会议里面，他给了这些跟随马丁路德的人给他们自由，意思就是说让他们呢可以。让他们呢可以完全自由，一直等到下一次全国的会议，他们要决定该怎么做再怎么做。换句话说，现在呢是所有跟随马丁路德的人，他们可以自由照着他们所从主那里得着的启示，他们可以自由的敬拜。换句话说，他们可以完全脱离罗马天主教，那么他们可以自由的敬拜。 但是过了三年以后，大概到了1529年的时候，忽然间呢，这个皇帝又后悔，所以他整个又翻了案。翻了案以后呢，那么他又坚持说，现在呢，所有的在俄国境内的所有这些人，他们一定要完全服从罗马才可以。那么就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晓得那个时候这个俄国的这个王子中间呢，他们就分了。那么大概有六个他们的王子，他们绝对不肯跟随。那么同时呢，还有好多这个德国的城邦，那个时候根本是分据的、分隔的，就是这个割据的一种的局面。所以呢，我们知道有好多的城，那么上面有一些 princes， 有一些王，那么他们就管理那个城邦。那么还有一些王子，那么他们都不肯跟随，他们觉得我们为做良心的缘故，我们只能顺服神，我们不能顺服人。换句话说，他们就是告诉皇帝说，我们不能够跟随。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你知道这些人呢、啊，因为他们起来反抗，他们起来不肯跟随，所以英文叫做 Protestants。这个 Protestant 就是说他们 protest， 是从 protest 来 ，protest 就是抗议。那么这些人是抗议，他们觉得他们只能够跟随神，他们不能够跟随皇帝。所以我们知道，从那么以后开始呢，我们的更正教所谓 Protestant， 所谓更正，或这个其实是抗议。那这个抗议的人也是抗议人。那么这个名词呢，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因为这些这个德国诸侯和王子，他们不能够跟随，他们觉得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还是要照做，我们还是要照做。这个我们还是要照做这个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照做我们良心，我们还只能跟随神，我们不能这样做。所以呢，这个就给皇帝造了很大的难题，因为我们说这些人反了，他们怎么样都不肯跟随罗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第二年在另外一个叫 Osborne 又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会议。那在这次全国性会议里面，马丁路德没有参加，但是马丁路德呢，就让他最年轻的助手，我们说过，那个是很有名的助手，叫做Melanchthon。那么这个 Melanchthon 呢，这个可以说是个年轻的一个神学家，他是威登堡的大学的一个希腊的教授，他帮了罗马，他帮了这个马丁路德很多的忙。结果就是他起草的。他就把这些凡是接受马丁路德所看见的，他们觉得圣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他们把他们认为圣经里面的信仰就把它写下来。那这个就变成叫做 Augsburg Confession， 那就是 Augsburg 的一个宣誓或者一个告白。那么根据这个告白呢，就是说明我们的信仰是怎样的信仰。那其实这个信仰就是圣经里面的信仰。那么等到这个 Melanchthon 念这一段东西，他用德文来念，然后呢全场都为之动容，都受了感动，因为的的确确这位弟兄念的时候是非常有主的同在。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么其他这个天主教的人呢，他们就起来要根据，因为这些话都是从神的话里面来的，所以呢，其他的人呢，他们就这个天主教的神学家，他们就起来辩论，他们说呢，他们就引这个教父的，就是圣经里面，就是历史上的教父的著作呢，来证明这个是对的，那个是对的，但是呢。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只坚持他们的信仰。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就是这个马丁路德的助手叫做Melanchthon，他在那里起草的，那就是很有名很有名的文献。那么这个就代表马丁路德和所有跟随马丁路德，那么跟随着马丁路德一同回到耶路撒冷这一批的人，他们对于信仰、对于福音的真理是怎么看法的？他们把它写下来，然后要让 皇帝看见说，我们所以今天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觉得照着圣经，我们是这样这样相信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跟随罗马。所以等到这件事情发生以后，那么我们晓得那个皇帝知道大势已去，那么皇帝的办法就是用武力来对付这些人。所以很自然的呢，这些相接受了这个圣经基本信仰的，就是福音真理的这一半的这些贵族们，这些的王子们呢，他们就决定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联盟，那万一皇帝要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起来抵抗。不过他们讲好，他们只是抵抗，他们不攻击。所以为着要保护他们自己，他们就成立了一个联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皇帝需要面对外来的侵略，包括法国还有土耳其人的侵略，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放下这件事情，但是他暗中呢，就帮助那些仍旧跟随天主教信仰人，也成立了一个联盟。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最后他们觉得要用武力来做最后的解决。不过感谢主，还是保守了他们。所以一直到马丁路德死的时候，他们结果还是相安无事，没有打击。最后，我想我们长话短说，一直到了1555年，那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死了有好几年。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就在奥斯伯尔那里，他们有了一个像和平的公约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皇帝终于让步了，那就是说从此以后，哪一个皇帝哪一个王子他是怎么信仰，他如果持守天主教的信仰，那么好，那么那个地方就全部都是天主教。那么如果这一帮人是持守根正教的信仰，所谓根正教信仰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Augsburg 的那个告白，如果大家都坚持这个福音真理的话，那么只要皇帝王子，就任何一个德国的王子或者一个城邦的首领或者一个总督，他自己如果是根正教的信仰的话，那么那一代那一个城全部都是根正教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整个局势的演变，本来的教会是全世界一个，现在的教会呢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那么在德国，按理论来讲，德国应该变成德国的国教，变成国家的教会，因为马丁路德曾经想过，巴不得有一天在德国所有的德国人那么都是教会里面的人，那么现在呢，那个国家的教会就产生了，或者说一个区域的教会就产生了。所以现在完全看你是在哪一个王子的管辖底下，如果他是跟随罗马的，那就是罗马天主教徒，那么在那里你所有的事情就是罗马天主教的事情。那么假定说你现在呢是变成你是这个王子或者首领是跟随是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么你知道这个就通通变成根正教。所以我们现在要明白，这个教会就变成区性的教会，有的是一个城一个城的，有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像后来的英国就是个国家教会。那么今天的德国所谓的路德会就是国家教会，所有的这个我们知道，所有的升职人员就是从国库里面支取薪水。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明白，就是因为整个形势所造成的，最后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整个改教运动的结果不错，的的确确有一帮人从罗马天主教里面释放出来，不再受他的约束，不再受他的捆绑。但是呢，现在完完全全看地上政治的局面，因着地上政治的局面不一样，你看他的王子，你看那个首领是怎么相信、怎么接受的。如果他是接受根正教的信仰， 那么这就变成了，那么这个城或者这个地区就变成了东正教区，那么这个就这个后来这一班人就变，所以后来这个写历史的人，那么这些人就是路德会。所以你在德国，你只要不是天主教的，那么只要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Lutheran，那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路德的教会。那么严格说来呢，那等到什么时候德国统一了，那么政治局面是统一了，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教会就变成了国家的教会。所以我们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那个情形呢是这样慢慢的就演变成最终的光景。那么因为马丁路德他自己的安全是受种族保护的，因为后来你只有在王子，如果这个王子或者任何一个种族任何一个行政长官，如果他是接受马丁路德带领的，那么这些人你才可能在那里有，你才可能在另一种情形底下才能够杀敌的教会才有可能，否则的话根本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杀敌的教会能够存在，是因为那个地区的行政长官接受了杀敌的教训，所以呢杀敌教会就产生了。那因着这个缘故，马丁路德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衷。整个的改革运动是个属灵的运动，马丁路德的的确确是看见了别人所没有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的看见，那现在我们明白一件事，就是他的的确确，今天你如果到了那些非天主教的区里面，你看见神在他们中间的工作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你看见说现在整个的教会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情形不是菲亚菲拉，现在的情形是沙比，现在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现在情形你看见了，第一，你看见他们再也没有教皇，你如果在菲亚菲拉还是有教皇，他们仍旧是听命于罗马，但是呢现在如果你到了这些地区，到了这些接受更正教的地区，你看见教会里面再也没有教皇，所以你看见了，这是沙比教会的第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呢，马丁路德说我们都是祭司，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现在呢再也没有居间的阶级，在人和神之间没有一个居间的阶级，没有一个东西像神父像祭司这样的东西，那这是撒迪教会的开始。那不止如此，那么在菲亚菲亚里面，你知道还有很多的圣礼，有七个圣礼。那么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只给我们看见两个，一个是受浸，一个是擘饼。那么这个也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不止如此，现在撒丁的教会是完全从那个罗马的额底下完全得着释放。那么现在呢，不再向圣徒祷告，现在呢不再向偶像祷告，现在呢他们不再这个敬拜那些遗物，他们也不再去朝圣，他们也不再有那个这个宗教的游行，没有了，他们也不再用圣水，他们也不再这个，他们也不再说是这个神职人员不可以结婚，你看这个是很清楚了。那么还有呢，也为死人祷告，那么他们再也不相信有炼狱。所以弟兄姊妹，凡是撒迪教会所到的地方，你看见完完全这些错误，这些的捆绑是完全从罗马完全得到释放。不过呢，我们知道，因为马丁路德他看到他当时这个教会所以能够存在，我们在所以能够存在跟当时政治大环境有关系，所以当他在那里做各样改革的时候，那么有一点他是放松的，那一点放松是什么？是哪一点放松的呢？ 就是说，凡是在古教会，就是从前推啊推啊，有些东西是圣经里没有禁止的，他仍旧留。所以我们知道，这和加尔文和斯文格里有很大的不同。斯文格里就是只有圣经里面有潜力的，他才做；圣经里面没有提的，他们绝对不留下任何的。那么这是特别神在瑞士所做的工作跟德国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德国呢，很清楚，我们说过，因着这个环境，因着这个背景的缘故，马丁路德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那么现在呢，你为做一般的人，所以呢，他不可能改革到一个地步是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根本完全认不得。那么这些人根本不为着属灵缘故，这些那个领袖们、这些诸侯们、这些王子们，严格说来，他们是要摆脱罗马的辖制，为了政治的利益，为着终坠着属灵以外的利益，他们这样做。他们并不是因为看见了像这个马丁路德所看见，马丁路德后来很叹一口气，他的从前跟随我们的人有十倍那么多，现在剩下还不到十分之一。原因就是说，当人达到了他的目的以后，他们再也不跟随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因着这一个缘故，你就知道说，这些人不是为了属灵，所以这些人脚步永远没有像马丁路德走的那么快。马丁路德是看见，马丁路德愿意完全的跟随主，但是现在如果你把他的速度变得太快，这些人根本就转弯不过来。因为他们到了礼拜堂，看见祭坛就看见多了，看见你如果把它全部拆了就不行。所以呢，我们知道最后马丁路德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所有的偶像都不见了，旁边的祭坛都没有了。不过现在你如果到礼拜堂里面的话，你发现在前面还是有个祭坛，而且那个两个蜡烛还是没有去掉。因为如果你完全把这个去掉的话，对于一个属肉体的人，对于一个属世的人，他们是完全不能够明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马丁路德就想采取了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凡是圣经没有禁止的，他仍旧保留。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在，如果我们早期去看保留，去这个参观这个德国那各地的撒迪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这种情形。不过马丁路德他不相信今天这个波比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主的晚餐上面就像献祭一样，因为他认为基督一次已经为我们献上，所以不可能像许多人望弥撒，在一千个地方他们同时把基督再一次献上，他说这是不可能。所以他认为在教会里面根本不没有祭司的余地，我们都是祭司。那么他不相信天主教所说的，当你这个望弥撒的时候，一祝福饼和杯，结果呢，这个饼，结果饼呢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杯里面的葡萄汁呢就变成基督的血。他不相信，他说这不是圣经的教训。不过，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和斯文格里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马丁路德仍旧相信说，当我们剥饼的时候，那么基督的同在是在饼和杯的里面。那斯文格里不这样相信，斯文格里认为说饼和杯不过是爱的标记就是。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和今天一般弟兄姊妹的信仰比较靠近的是斯文格里，而在这一点上加尔文和马丁路德是靠得比较近。所以我们可以说大体上说来呢是这种的情形。那么到底今天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的组织呢？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当初他并没有意识，也并没有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教会应该怎么做，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派出了一些访问人到世界，到这德国各地去访问，然后看看哪个地方需要有改革，然后就根据这些访问者的意见呢，就有了一些规章，所以后来呢就成为 各个地方的一个跟随的榜样。所以我们知道，在路德的教会里面是没有建筑的，没有 bishop。不过他们有 superintendent， 很像 bishop。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他并不相信像英国，像英国安利甘教会一样有主教制度，他们并不像，但是他们也不是像加尔文所说的长老的制度，也不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当时马丁路德是这样，是这样看的。那么就是因为马丁路德得着了世界太多的帮助，所以马丁路德有一个痛苦，就是他不可能和世界脱得干净。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和那些这个世界上掌权的中间的关系，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是给了那些王子，是给那些种族比较大的权利，叫他们能够影响教会的行政。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形，因为这个情形是完全根据当时的环境，你没有可能不这样做，因为否则的话事情是行不通的。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痛苦，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你看见说教会跟世界并没有分开，意思就是说，你所以那里有教会，就是因为那里的这个官长接受了这个信仰，所以呢，他们的权不知不觉的在教会里面是大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政教分离这件事在马丁路德身上没有办法。换句话说，那个别加罗的小影仍旧留在沙比的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最后很清楚很清楚，我们就能看见说，马丁路德是很愿意，非常愿意把神的教会能完全带到耶路撒冷，但是呢，他发现他办不到。所以我们记得在1526年呢，他非常的感叹，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他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说这个真正根据神旨意的一个属灵次序，只能够在一般蒙恩得救愿意跟随主这一般人的身上才能够办得到。他说今天呢，我没有这个条件，因为我所得着的这一般人不对，因为这一般人不只是有基督徒，也有许多的非基督徒。所以就怎么现在你看见吗？你今天如果在这个区域里面，你很自然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德国人就通通是这个教会里面的成员。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麦子跟麦子仍旧是在一起，那个光景就可以说就是别加罗教会的效应。所以我们看见在福音真理上，我们发现像这个，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的的确确把我们带回到了耶路撒冷，不过在教会真理和实行上，你看见仍旧停留在别加罗的阶段。所以难怪神对于主对于别加罗的判语是什么呢？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些都有，都是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不完全。那个不完全的原因，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因为当时撒迪教会的形成有很重要的部分是世界的大环境所造成，不是马丁路德能够影响这个工作，是神借着马丁路德开始，一切都是属灵的，连那个整个那个这个奥斯伯告白也都是属灵，都是从圣经来的，因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要生存的话，你看见是受世界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教会不可能不和世界结婚， 教会不可能不受世界的影响。你看见这些王子的力量，这些的力量仍旧能够伸展到教会里面来。那么不管有意还是无意的，你看见马丁路德还是给了他们一些的权利。所以弟兄姊妹，你虽然今天到了沙土，有一些很清楚已经是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不完全。你发现福音真理是对的，但是呢，你发现教会真理上仍旧没有回到神当初的基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从历史上能够得到一些教训。我们今天只能说到这里，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礼拜五我们仍旧继续，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话再交在你手里，如果你觉得合用，我们就求你继续的说话，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让我们愿行走在你永远的记忆。听我们祷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报告。